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啊，盼望了那么久在外地务工的爸爸妈妈终于可以回家过春节了，可是呢，就只有这么短短的几天，他们又要回到城市去打工赚钱养家了。无数的中国留守儿童就在这样矛盾的心情中成长。根据统计，中国每五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农村留守儿童，他们长期跟父母分开，缺乏亲情的滋润，爷爷奶奶可能也照顾不了。另外，贫困农村资源有限，教育环境难比城市。在不稳定环境中成长的留守儿童有什么特质？他们期待的是什么呢？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社会团体又怎么样来帮助留守儿童呢？有关话题，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美国马里兰州 CNT 青少年科技学院和 CNT 青少年同在蓝天下这个项目的创办人滕如燕女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滕女士，非常欢迎你，
谢谢，
再度来我们的节目。还记得滕女士上回也谈过了哈，有关于这个教育的问题。那么我知道您带的在马里兰州这个同在蓝天下项目的孩子们，这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青年，所谓的 ABC，
是
到了中国的贫困农村去帮助他们啊，给他们带进农村贫困孩子的这个教育项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我也知道您在刚刚开始五年前之前，您先是从捐钱开始来帮助这些贫困的儿童，后来呢真正自己下去做了，那是什么样的因素使你觉得说你必须要付诸于行动来帮助这些孩子呢，留守儿童？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大概在2007-08年的时候，因为我捐助自己和我家庭捐助的孩子，我去了中国去看望他们，然后在看望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孩子更缺的是教育，比物质更重要。
嗯，那你下去实际去帮助他们带了青少年，美国的 ABC 哈，我们用 ABC 来讲了，华裔青少年亲自下去哈。那么你去过哪些地方？稍微跟我们谈一下。
从2009年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跟耶鲁大学的大学生们一起去了四川的什邡。2008年的时候，因为四川有一次非常大的地震，所以很多城市基本上都是全部被毁灭。我们去的什邡75%，但剩下的25%，即使房子也全部是震裂的，所以没有办法再居住。这样的机会，我们去帮助这个城市重建。那主要是我们这个团体主要注重在儿童的教育、心灵方面。去了之后，我就意识到有多么的重要，孩子们需要的教育和关爱，可能比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的农村已经度过了物资这么缺少的一个阶段，可能不是那么丰富，但是已经过了，但是他们的教育和关爱可能现在是更缺乏的阶段。
嗯，
刚才我们在前边在讨论的就是所谓农民工的问题啊，也叫做外来务工人员的问题。中国的参加节目的一些嘉宾还有我们一些观众都反映了现在中国这样的所谓农民工的这些状况。那么他们也认为，就现在刚才你也谈到的，就是好像他们现在这个经济生活上来讲，似乎和以前相比都有很大的提高了，
是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刚才你谈到对于这些留守儿童来说呢，可能是心灵上的，是教育方面的。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这个状况有没有任何的改善？中国方面民政部门或者是相关的部门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使得现在这个状况有任何的改善呢？
我个人觉得也是我亲自去了中国看到这个状况，我觉得改善很大。我从2009年开始做这个项目，去农村，我们这个项目叫 YBB， 主要是去帮助农村贫困山区。但是偶然一个机会呢，就是2012年，我们接触到安徽泾县一群留守儿童。开始去的时候呢，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安徽泾县属于国家贫困级，因为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帮助贫困地区。然后去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些孩子，除了是因为在农村贫困，他们有个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他们父母不在身边，然后当我们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他们特别特殊。他们不像我们以前去农村看到的孩子，他们虽然贫困，可能到学校来读书骑自行车要一个半小时，走路要三个小时，家里很贫困。他们非常特殊的就是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跟我们有距离，不像其他农村孩子看到我们去教书非常兴奋，心理上很健康。这些孩子就是他们没有安全感，他对你有一个距离，有一个不信任，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把他们拉近，让他们对你产生。
我想接着说的就刚才你提到了贫困县，举了安徽这个例子，说它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个在很多年前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中国呢，很多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定义一样的，说你这个县啊，贫困程度这是国家级贫困县，还有什么省级贫困县啊、市级贫困县等等等等这样。后来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有一些地方啊，他为了他们甚至是要为了要获得这个省级或者是国家级贫困县，这样要到上边去争取，我要给我们这个地方争取成国家级的贫困县或者是省级的贫困县，原因是什么？可以得到更多的援助，更多的经济上的资助。现在还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具体这个问题呢，我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呢，这个安徽泾县我去了两年之后呢，我是发现就是这个地方，虽然就是说，就像我说的，他们孩子现在已经到了不缺物质的情况。因为刚才回到你第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我们去的那个留守儿童中心，其实在安徽这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去的叫王子中心，它这个呢比较有规模的，已经有20多年了。从原来一个茅草屋到现在有三个楼，它叫道德楼、爱心楼。这些楼呢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和政府补贴，据我了解结合起来盖的这三栋楼。这三栋楼呢就是给现在留守儿童大概有150个左右学习和住宿用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条件上已经就是吃的问题解决了，保暖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呢我看到的就是他们的教育缺乏。他们的没有一个里面的教师，所谓教师没有一个是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不是，都是老奶奶老爷爷在那边就是教师。
年轻人都出去务工去了，
年轻人全部到大城市，我们看不到一个城就年轻人。
因为你刚刚谈到就是说他们教育资源很欠缺哈，还有刚刚你也谈到了这些孩子们在心情上面哈有一些特殊的需要。我想下面我们来举两张图片哈，这个是你们这个项目所提供的，是一对兄妹。从这个小兄妹的故事哈来谈谈看，这对兄妹呢，我们先看照片当中这个哥哥哈，从小你去辅导他们的时候，他还很小，是吧？
60。
对，我们刚刚看到在一张照片里面呢，有一个是参加运动会以后得到一个衬衫，是你们办的运动会，他就好高兴。我们来看画面中这个小男孩哈，那个时候你去的时候他还很小，你看到他当时状况怎么样？
他当初引起我的注意呢，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很有意思。他就是经常会发生和小朋友打架。他很小，才6岁，其实都是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说小孩子拿了一张铅笔啦，拿了一张纸啦，就是小事情。他不是用说话的，也不是用告状的。我们就是通常的小朋友的反应都是去告诉老师，他不是，他拿起手边的凳子就会砸过去。所以当初就是说，就是因为他的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经常就花很多时间去跟他沟通。然后有一次呢，我们这个项目每年都会开个运动会，运动会上也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就发生了摩擦。当初呢，我们队长呢就是抱着他，他也不说话，这个孩子，他就说他的唯一一句话就说我要打他，我要打回他，就那么小。所以当初呢，我就花了大概半个小时去抱着他，因为我不抓住他，他就要去打，他就去打。所以最后怎么就是让他回到教室呢？他说铃响了，他要回到教室。我说你不能回去，你除非保证你不会再打。他说我要回去，他也不说理由，就是那种很闭塞的孩子。最后，但是他最后就是很迫切，我看他很迫切。我说你保证不打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去？他就说我要去上课。最后我说你保证不打架，他说好的。然后呢，我就把他放到教室，同时呢，我们有三个老师陪着他担心发生打架的事件。然后呢，我又回到教室去看他。当我回到教室，我看到他那个渴求知识的欲望，那个眼睛一眨都不眨的看着那个上课的老师的电脑课。他后来我发现两个星期我一直注意他，他非常非常喜欢读书，特别喜欢电脑。当他就是上课的时候，他会眼睛都一眨都不眨的盯着。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孩子让人非常非常就是需要关心他，但在心理上我又觉得他有个缺陷，他不说话，他所有东西他就没有安全感，他就觉得一点点事情别人就要欺负他，他就要打回去，
所以他需要非常大的这个关切啊。现在画面中这个小男孩，这是过了几年以后吧，是不是？
这是第二年。
第二年你看他开心多啊、哦！我们先来看这张画面啊，这张画面也很有意思，请你来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他的妹妹，这个他大概我第一年接触他的时候呢，我们是4岁，现在是应该是6岁了，第三年。你们看到他画面，就是也是就是这个孩子眼睛总是那么忧郁。当初我看到我就觉得很奇怪，才4岁的孩子，因为是活蹦乱跳，非常可爱，他非常忧郁。那后来呢，就是在两个星期里面呢，我就是了解他的故事。他的父亲呢去出去打工，在农村出去打工之后呢就没有再回来。在农村其实后来我了解到很普遍的情况，他们出去打工不是说每个人都状况很好的，最好很多人就去了，因为在城市里自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他走了之后就消失了。那这个妈妈呢就带着这个兄弟兄妹两个人，最后呢就变成因为家里无亩地也没办法种，男方女方的父亲母亲的爷爷奶奶都80多岁，有的都是他们家里一个得麻风病之类的，他这个母亲根本没有办法去 handle 整个情况，所以他带着两个孩子是讨饭，从河南讨到安徽。当初呢是被这个王子中心的这个老先生收留了，所以这个妈妈现在在这个中心里面做饭，那两个孩子呢就在这个中心成长。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觉得他们非常需要关爱。
他们也很幸运哈，得到王子老先生的这个照料哈，让他们能够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安身，
有地方吃住
啊。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们哈，的确有很多的苦衷哈，难怪我们今天标题讲说孩子难为你了，真的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心情啊，也需要人家了解。我们也好多的观众跟听众也想表达他们看法呀、
啊。我们接电话吧，有很多观众都已经在线上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想说我亲眼以前看过的亲眼见到一件事情。以前我在银川的时候，我就亲眼见到有个7到12岁的三个小男孩，然后他们在那垃圾站捡着吃垃圾里面东西，有时候还捡着吃那个垃圾站里面的烟头，弄得他们自己抽，有时候他们老在那一块会早晨，他把那个上学的一两年级那个小孩，他们三个还把那围着那个孩子肥住，然后为那个小孩抢钱，这烧钱那种，抢钱那种类型的，反正就是他们就老这么干，这孩子都是没人管。
好，这是宁夏的高先生，让您讲到这儿啊，因为很多观众都在等在电话线上，我们再来接一位广西的庞先生，广西庞先生，你好，
请讲了，庞先生。
好，庞先生，请讲。
听见没有？
听见，请您说。
听见没有？
请说。
我是一个农民工。我是一个农民工。我们的艰辛，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除了打零工，没有零工的时候，就乡间的摆摊卖东西。
好，这个可以想见生活不稳定哈，工作也不稳定，彭先生好难过。好，我们下面再来接一位听众电话，上海的朱先生，请讲。
喂。
哎，请说，朱先生。
喂。喂，你好，这个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留守儿童问题啊，这个中共前两天在报纸上说，现在有6100万了。我认为这个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就是中共的农村政策造成的。中国的农村政策就是吃农坑农，在毛泽东时代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归根结底是农民没有土地的支配权，所以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啊没有定价权，所以农民赚不到钱， 他们只能到农村里去打工了，就把儿童留在农村了。这个儿童跟老人生活在一起，这影响他们成长了。刚才一位主持人说，因为中国农村的一些地方如果被评了贫困县，他们要庆祝，开大会庆祝，这个真是荒唐事情啊。因为得了贫困县呢，得了贫困这顶帽子呢，上面可以钱拨下来了，他们这个钱难道不是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他们自己问题。就我看这个农民这个留守儿童问题啊，中共这个吃农困农政策不改变啊，是永远存在下去的，不可能解决的。
好的，谢谢上海的朱先生。那下面我们再来接一位听众，然后我们就要请如燕来谈谈看你们的实际工作了哈。下面我们来接着天津的朱先生，您在线上请讲了。
喂，
哎，你好。
对，
嗯哼。
首先我再次感谢美国之音，给我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讲真话、讲实话的这么一个平台。关于我们中国的这个留守儿童问题啊，下面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的这个留守儿童之所以这么庞大，就是一个其他国家无法攀比的，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特色。那每年2亿多农民工要进城打工，留守儿童要将近十分之一的留守儿童留在家里，尤其贫困地区。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国家政府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们的老一代领导、几代几届领导人呢，包括朱镕基总理、温家宝总理、李克强总理，上台以后总讲，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农民的问题，直到今天没有彻底的解决农民的问题。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一个贫富差距加大，啊。
好，
富的太富，穷的太穷。
好，谢谢朱先生，我们时间关系就请您谈到这里了啊。希望以后您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下面来请这个如燕来谈一下了啊。刚刚我们从你介绍两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孩子们他们的渴望是能够得到亲情，能够得到关注，能够得到大人的这个关爱哈。所以你呢带着美国的华裔子弟到那边去帮忙，那么您做两个礼拜。对不对？对你们来讲，这样的工程其实很浩大的，尤其是到你去年带了30个队员，这是个非常浩大的工作。那么你谈谈看这个，在你们的工作的这个目标上面哈，两个礼拜面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做得到吗？
是我们这个工作呢，就是两个礼拜，不是说让他们帮助他们考上大学，教他们高考的东西，而是我们觉得5年之后，我们自己去了农村之后，我们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亲情和自信。和信任，他们现在没有安全感，这些孩子，然后呢缺乏自信，他们总觉得有一个误区，是认为他们不是官二代，他们不是富二代，在中国有这种说法，所以他们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呢，我们这两个星期呢，我们就是给他们带去一种阳光，带去一种希望。特别我们这个团队呢，我们跟上海交大组合，有10个大学生。其实上海交大中国的大学生很多，孩学生他们是从农村自己本身出来的，他们通过勤奋奋斗，所以我们就想告诉这些所有的农村的留守儿童也好，就是一般的农村的孩子也好，就是说，是的，你们需要关爱，我们是来关爱你们，但是你们也需要有自信，自己奋发，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很多成功的年轻人就是通过自己勤奋的努力走出了大山，走出了农村。
你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哈，短短两个礼拜还要教导这些留守儿童怎么样去演奏音乐，在完全没有乐器的情况下，你怎么变出一个东西来呢？我们下面来看看有一段啊表演，就是最后你们的这个学程的这个展示会啊，印象很深刻。我们来看看留守儿童他们怎么样来表演这个打击乐。我刚刚这一段这个打击乐印象很深刻哈，完全没有乐器，拍打桌子就可以变成音乐演奏啦。
是，其实我们去了之后，我们觉得农村的孩子，他们跟其他的城里的孩子是一样有天分，一样聪明，只是说就是没有机会。
嗯，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他们走不出来，那我们走进去，把我们有的这些东西、知识、教育、受到教育带过去，特别是阳光，也给他们带过去，所以他们的孩子以后会和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他们也需要关爱，需要知识，需要资源。他们同时也需要自己有自信，自己要勤奋，不要放弃自己。
嗯，而且你带的孩子们，美国的这个孩子们成长环境蛮好的，下去跟农村留守儿童一起过同样的生活哈，
对
他们来讲挑战很大的。
是，
嗯，
而且这个项目呢，这样我们觉得非常好的意义，不仅仅是说我们给留守儿童带去了阳光，带去了鼓励，带去了自信，带去了很好的榜样。同时呢，其实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的学生也学到了很多，他们看到了世界的另一边，然后学会了怎么去感恩。
嗯，好的，非常谢谢琼月女士，如月女士，我相信你们还会继续下去，继续做这样的工程哈。
是，
好，我们今天讨论就要到这告一段了。有关于这个留守儿童讨论呢，非常感谢滕如月女士，她是美国马里兰州 CNT 青少年科技学院，也是 CNT 青少年同在蓝天下这个项目的创办人，来到节目中给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啊，非常感动。